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大家还记得上周五我们教会圣诞晚会，我教大家用希腊文说圣诞快乐吗？怎么说 ？OK， 祖仪记得很清楚 ，Kala Christoiena。那既然是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那我们正道的中心自然是围绕着圣诞。不过今天我会帮助大家来从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来看圣诞。一般教会再去讲圣诞的时候，都是从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今天我们会从启示录来去看圣诞，来看耶稣基督的诞生。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读啊这段经文，是在启示录第十二章1-17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圣经；没有的话，可以看我们的大屏幕。请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在没有他们的地方，大使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君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他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他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吐出来的水。龙从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一起祷告。神，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帮助我们来解开这段经文的奥秘，越过你孩子的软弱，主你自己用你的圣灵借着不配的仆人的口来去传讲你的话语给你的百姓听，好使你的百姓遵行你的话语，使你的百姓真的是蛮有属神的样式。我们下面的时间向你交托，求你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初看这段经文，大家可能觉得非常不容易明白，因为这段经文呢，它是采用了我们现在不太使用的一种文学题材，被称为天启文学或者说是启示文学。 而且这段经文正好是出现在整本启示录的结构的正中间。我给大家，如果说911，我想在座的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如果是2000年以后，假如是2000以后，他读古文献，他读到了911，那可能他要花相当的功夫来去了解我们现代人所处的一个背景，他才明白这个911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启示录也是这样，在当时，在耶稣的时代，这种启示文学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一种题材，所以当时的读者读到这儿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明白了。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畏惧，也不要只是带着猎奇的心去了解，要知道神写他的话语是为了让他的百姓明白的，只是我们需要一点谦卑，也需要花一点功夫去了解当时的一些背景，了解神他对他百姓的心意。那什么是这种启示文学呢？启示文学呢，是神透过他的中保，通常是天使或者神的使者，在这里当然是约翰，启示给他百姓他的心意。他通常呢是一个叙事为一个结构，以一个意象作为载体，带入这个读者来进入一个超现实，就是说包括从时间从空间上来看，让我们在神的百姓，特别是在经历患难，在经历试探，在经历诱惑的神的百姓，在挣扎中的百姓，使他们从神的角度，从这个将来的角度来去看他们现在，以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来得到能够支取力量，让他们知道如何面对现在的现实。从时间上来看，有的时候我们所过的日子，作为基督徒也是，我们的日子有的时候，特别是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到前面的光，不知道我们的出口在哪里。那从时间上，就是说我们要从时间上，神让我们看将来，从将来他必成就的事的角度来去看现在，说我们这个是暂时的。那从空间上来看，是说把我们自己所局限的我们认为的现实，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的眼光来转向天上，从神的眼光来去看我们现在，来去看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混乱，来去看我们之间的很多的迷惑，从神的眼光来去看我们现在。而这样的写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安慰神的百姓，让百姓对神更加有确信，对神更加的依靠。这是启示文学他所写作的一个背景，需要有一点补充。而启示文学我们经常有个误区，我们以为启示录是为了只是给我们讲一个末世的时间表，其实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一个末世的时间表，启示录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神即使在患难当中，即使在混乱当中，即使在百姓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神依然掌权，神依然去保守他的百姓。而且启示录也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卷书，说是什么呢？说你念这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应该有期待的心去读启示录，比如说你读的时候就有福了。那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来去看这段经文。那这个启示录呢，它是以约翰他的启示，在他的意象当中，他看到耶稣的荣耀显现开始，紧接着就是耶稣给教会七教会的七封信，这个其实更准确的是基督作为王给他的子民的圣谕，就像圣旨一样。紧接着就是我们从天上看到神和羔羊的宝座，不是这个罗马的王在掌权，是神的羔羊在天上掌权，看到的宝座。紧接着是这个书卷的打开，但没有人能打开，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配打开那七印的。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历史是耶稣基督掌控的，是耶稣来打开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紧接着就是七印和七号，那在这个七号最后它出现了就是一个神的意象，就神在天上显现的意象，是在11章的第19节。 这里面说，那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的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个就好像神在跟摩西显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场景是一样，就是神，不过这个显现是在天上的显现。而在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接连的七个异象，都是从神的眼光来去看，就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我们的今天，我们常常是看不清楚的。我们看这个属灵的征战，也常常陷入其中的迷惑当中。但是这是告诉我们，当神显现，我们是从神的眼光来去看整个一个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十二章是整个征战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这个妇人啊和他的孩子跟龙和他的使者的一个征战。那这个意象呢，它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整个意象的一个介绍，是一到第六节讲到这个妇人和龙的这个征战。尽管它第一节说天上出现了大异象，第三节又说天上又出现了异象，这里面注意讲的不是两个不同的异象，其实它整个都是一个异象，只是异象的不同的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呢，第二部分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个是讲到这个天上的征战，就是这个龙和妇人的征战在天上是怎样的一个场景。这个是从第一部分征战第四节发展出来的。紧接着从十三节到十七节是整个地上的一个征战，这个是从第六节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它的结构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它跟我们读其他的书信或者福音书的结构很不一样。那我们对这个结构的了解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篇信息的它的一个中心。而这个意象就是关于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妇人和龙的征战。而这个核心之核心呢，是围绕着这个妇人的孩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开始的。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意象是如何展开来。我们看第一部分，这个是对整个意象的一个介绍。要知道这个意象的介绍是发生在神在天上的显现，就是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去看这个征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面说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里面说出现了大异象，在第三节他说什么天上又出现了异象。要知道又一个异象是指的那个大红龙，虽然这里面说是大红龙，他自诩为大，但是在神的眼里说只有这个妇人的异象才是大的异象。而且这个妇人他的这里面对这个妇人的描写，我们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披十二星的冠冕，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然，如果你了解这个圣经它的背景，还有旧约圣经的话，其实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这个跟约瑟在他的梦中，他那个梦境是讲的是一样的。约瑟他的梦里面他讲什么？他说看呐，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太阳、月亮和十一星向我下拜。在约瑟这个梦里面，很显然他这个太阳和月亮指的是谁？是他的父亲和母亲。而十一星呢，是指他的兄弟。那在这个后世犹太的文学当中，这个十二星是指以色列这十二个先祖，也指十二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这个太阳、月亮及这十二星在一起，就是代表着神的整个属神的选民，对神忠心的选民。而这个妇人以此来装饰，其实表示这个妇人她的身份。这个妇人的身份是谁？这个妇人是谁呢？她就是整全的代表着对神忠心的她的百姓。那在耶稣出生之前，她是代表着对神忠心的以色列的百姓；在基督出生以后呢，代表着对神、对基督忠心的他的教会。可能前面大家容易明白，他怎么又代表着教会呢？要知道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它里面讲到七星的时候，星指的什么？星指的是教会的七灵，就是指向教会的。而且在十二章七节它那里面讲到这妇人和他其余的孩子，这个是指着教会，指着基督徒的。所以这个妇人她是整体上来代表着对神忠心的他的百姓。 而且你没发现对这个妇人的描写其实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一种描写，因为在旧约圣经他提到星月提到太阳，这都是表达的神他对整个自然界的一个掌权，而且看到他的冠冕。我们这里面其实是提醒我们说，神他乐于将他的荣耀和他的冠冕与他忠心的百姓分享。这个对于如果你是当时的人，包括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在经历患难，在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哇，我们在天上一个荣耀的地位，一个荣耀的身份，这对信徒当时是极大的一个鼓励。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意象是如何发展下去的。紧接着这里面提到什么，说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里面他提到这个妇人怀了孕，而且在经历这个生产之痛。在座的有做过妈妈的，你们知道那种产痛其实是应该是疼痛当中的最高级。我看到一种说法说，如果把这个疼痛分为十个等级的话，打针可能是第一级，生产第十级。作为弟兄呢，要体谅你的太太，体谅你的母亲。当然他这里面讲到这个妇人的产痛呢，一方面他是回应了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这个妇人就是讲到那个女人她生产的时候，这里面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就是自然生产的一种女人生产的一种苦痛。另一方面呢，她是回应了要诞生米赛亚群体的对神因着对神忠心而受苦的百姓，就是讲到神的百姓因着盼望等候米赛亚在他们中间降生，他们所经历的这种痛苦，而且这个产痛呢是越临近生产的时候这种痛越是在加剧，它的频率也在增加。而这种但是就像女人怀孕的时候，她不只是疼痛，她其实是怀着盼望，是怀着为什么，因为她要生一个孩子了。这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讲到的，说这个女人的盼望，她即使在苦痛当中她的盼望是什么，就是要女人的后裔要什么，要打败蛇的头，就是他们要盼望，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他们要盼望将来要生出来的这个弥赛亚要击败魔鬼撒旦。而这种对弥赛亚的盼望是从创世纪你会发现一日的都可以看到启示录，而且这种盼望在以色列就是说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四百年当中尤其强烈。史学家称这四百年为什么静默期，可是如果你去读这段时间的历史的话，绝对不是沉寂的历史。这段历史以色列他们经历了应该是他们苦痛非常加剧的一个时代，因为他们的家园被成为列强的这个练兵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传统被禁止，他们的庙宇他们的圣殿被玷污。安提阿哥四世就是希腊的当时的一个统治者，他就曾经把这个圣殿改成什么呢，改成这个宙斯的神庙，而且在圣坛上去用猪来去献祭。这是以色列他们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惨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以色列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是愈加的一个强烈。但这个惨痛不只是指以色列民，还指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耶稣就曾用惨痛来比喻他的门徒，因着就是耶稣他将要受难，说你们要经历这种生产的这个阵痛。而且保罗也是如此，他在加拉太说他这样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形成在你们心里。因为加拉太的教会虽然是听了福音，但是他们却现在面临的一个就是抛弃福音的一个危险。保罗基本上他想说什么呢，说这些人听了福音但并没有持续在福音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就好像没有真正的生产一样。 或者说就好像是怀了孕却没有生产一样。就是真正的生产是什么？是一个人接受了福音，而且他活出了福音的样子，他有了基督的生命，才能叫一个生产。这其实是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给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醒。就是说，我们有真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形成吗？你里面有基督吗？这个不仅是指你个人的一个生命，你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这个也是指有没有因着你的服侍，有没有因着人家，因着你的服侍，它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会发现我们经常把人的生命跟人的服侍分开，可是你会发现从保罗的眼光其实看是一体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说一个人的他有基督的生命却不服侍基督的教会，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说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生命他还在服侍基督，顶多称这个为 program， 这个不叫服侍。其实我们的服侍一定是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透露出来，也因着对方，因着你的服侍，他里面也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服侍。当然我们知道，不管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还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其实从某个层面我们都像一个产妇一样，都会经历这种产痛。我们在个人的生命中，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挫折，我们也经历了误解，经历被别人误导，甚至是这些人是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有可能我们在服侍当中也是会经历很多类似的东西。但是这个就好像产痛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当中，我们不要去气馁，也不要灰心。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只是这个疼痛，我们的盼望是在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形成，基督的生命因着我们的服侍在我们服侍的对象里面形成。这是这段经文要讲的。我们接着来往下面看。正在这个时候，天上又出现了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面带着七个冠冕。这里面这个龙啊，龙在中国的传统当中好像是一个好的东西，但在圣经里面并不是一个好鸟，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在这个旧约里面呢，龙它是经常被用来指代就是那些欺压神的百姓的那些邪恶的统治者，它是被称为拉合伯的埃及的法老，也是被称为海怪的巴比伦王，也是被称为海怪的当时攻陷耶路撒冷的罗马的将军庞贝。约翰在这里解释说，这个大红龙啊，它不只是代表了这个逼迫神百姓这种邪恶的统治者，它更是就是站在这种邪恶统治背后的那一个，就是那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在第二部分我会具体来讲这个。而且他这提到这个龙呢，他说它是红色的，红色并不是喜庆哦，红色是说撒旦因攻击神的百姓，这些心他的忠心的百姓所流的血，对的逼迫。而且这里面讲到这个龙的什么七头、七个冠冕、十角，这些都是代表着他的权柄嘛。不过你会发现龙的权柄其实都是伪造的，都是对基督的权柄、对神的权柄的一种拙劣的模仿，因为只有基督他才是带着荣耀的光冕的。可你会发现撒旦他在这里面他也是用了一个七个头，用七个冠冕。而且你会发现在这个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合起来看的话，这里面提到这个龙，在十三章他提到了地兽，还提到了这个海兽，这三个其实是一个对三位一体神的一个模仿。其中的海兽，他说这个他好像受了死的伤，但是后来又被医治了，这个其实是对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一个模仿。虽然看起来这个撒旦他也是有七个头、七个冠冕，而且又但是他这个全部都是仿造的。这个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现今的教会，特别是在末世，撒旦的工作看起来有的时候跟神的工作好像很像，但是其实都是对 真正神的工作的一种模仿。其实从创世纪从这个教会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他们在教会当中，你看他们的工作简直是无可指摘，他们也是奉献呀，但是他们奉献的就私留了嫁银，却告诉别人说他奉献了所有，神的审判马上就来临。而保罗在他一生的服事中，他就是不断的与这种假教师假弟兄来去征战。那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会不会存在呢？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当时是在大学团契信主，我们当时的团契当时有差不多有四五十个人，不过很多都是没有信仰背景的人，新信主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来了几个假弟兄，他们在教会非常的，在我们团非常的热心，非常的追求，一讲拿着小本在那抄，然后呢下面私下关心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信仰还不清楚的弟兄姊妹。慢慢的呢，他就把这些人就是笼络人心嘛，把这些人后来就带入他们自己的一个系统当中。后来我们四十人团契到最后就剩几个人，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就是开始认识神，或在以后的服事当中真的屡见不鲜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提醒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有分辨，要有属灵的分辨，不是你看到很积极很热闹的都是神的工作，也可能是撒旦的仿造的工作。怎么去分辨，怎么分辨真的和假的，就是你要对真的有足够的认识，要不断的对神有认识。真的你的生命是建立在圣经的真道上面的，你的生命是真的是为这个真道去做见证的，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分辨。紧接着呢，这个意象当中又提到说，这个龙呢，它用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了地上，而且龙呢是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以后要吞吃她的孩子。这里面的描述就是看到这个妇人跟这个龙已经进入了这个征战，这个征战先是发生在天上，紧接着是发生在这个地上。具体的征战我们到第二和第三部分会讲，但是在这里面只是提到说这个龙它站在这个妇人的面前。首先我们想，蛇好像不是用肚子爬的吗？怎么会站？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姿势，它要吞食它的猎物，它是表。那这个其实我们看耶稣的降生，我们会发现这个撒旦在一致的工作。最明显的就是大希律，他为了不漏杀一个，他就把整个伯利恒及周边地区的两岁以下所有的男婴给杀掉，包括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舍计谋来去杀害了一个异人，包括耶稣的门徒其中之一就是犹大，他的卖主。你会发现整个撒旦他都在积极的做这个工作。约翰在这里指出他要生的这个男孩呢，而且特别是男孩，特别指出说他是将来要用什么铁杖管辖或者做牧养万国的。他这个是回应了以赛亚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讲的，说你必要铁杖打破他们。这个孩子正是诗人所预言的，就是以列国为产业来管辖列国的神的儿子，神的受膏者弥赛亚基督。这个孩子生出来是要做王的，这是为什么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还是当时政治领袖，当他们包括这里面的撒旦，这个孩子出生对他们来说他们是非常的紧张的，对他们来说视为一个威胁。就像当时的这些博士跟大希律怎么讲，说那生出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在哪，就好他就这样讲，好像你对川普总统在讲到底谁才是白宫的主人。你知道耶稣他的出生，他出来是做王，他是挑战了当时的王权，挑战了这个世界的王权，其实也是挑战了我们个人的这个王权。而且这里面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这个龙他的计谋完全失败了，因为神把这个孩子提到了天上。我们如果你看福音书的话，你会看到耶稣的诞生，他在地上的事工，他的受难，他的复活，他 他的升天，可是在启示录又发现他只有提到他的出生，然后就是他的什么被提到天上，他没有提到他的受难。约翰漏了吗？或者说他的受难不重要吗？恰恰相反，其实约翰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他其实在强调说耶稣的受难是耶稣自己自愿甘心顺从天父的旨意，把他的命舍出去了，没有人可以夺去，撒旦也不能，这是约翰所要讲的。而且这个孩子呢，他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代表着说这个孩子是与神同等同坐宝座，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紧接着这个撒旦他想吞吃这个孩子，计谋不成，他便去攻击这个孩子的母亲。这个母亲呢，他就逃到了旷野。说到旷野，我们弟兄姊妹经常想到旷野，觉得旷野是我们讲到我们过得很难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是我的旷野，是不是这样的呢？旷野固然是试探也是试炼的地方，可是在圣经旷野是神预备我们的地方。在申命记1:31说，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是等你们来到这地方。而且在旷野不仅看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预备，在旷野我们看到神对大卫的预备，在旷野我们看到神对以利亚的预备，因为以色列啊他已经非常的低落要寻死的时候，在旷野神就复兴了以利亚。而且我们也看到在旷野神预备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经历的旷野，你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旷野是神预备我们的地方，会有试探，会有会有各种的艰难，但是神是预备要供应保护我们，在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在我们将来建筑的那一刻，神要在预备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所蒙的这种恩相配相称。而整个属灵的征战，你会发现约翰是用龙和妇人的征战来描写，而且这个属灵征战核心就是这个将来生出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弥赛亚。要知道耶稣他出生的时代是在什么时代呢？是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当政的时候。奥古斯都他不仅是皇帝哦，他在被当时他被称为主和救主，而且他通过他的宣传机构，他在说他向这个世界要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和平，是福音。而且罗马的从奥古斯都这个时代，他被称为罗马和平，这在史学家称为Pax Romana， 是罗马和平。所以说当我们基督徒来看圣经，我们讲到主救主，讲到和平，讲到福音的时候，并不是说这是我们宗教里面都有。我们来个看这个经文，看这个路加福音，当天使向牧羊人宣布，他说什么呢？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这讲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什么救主，就是主基督。随后一大队的天兵并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什么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当天使这样去宣布的时候，其实在挑战了当时的整个罗马的帝国的他们的 ideology， 挑战了他们，告诉他们不是凯撒，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救主，不是罗马帝国靠着武力和强权维系的所谓的罗马的和平，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正的让人让罪人与神与人有和好，这才是这个福音所讲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圣诞的故事不是说诞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圣诞的故事是告诉我们神忠心在受苦的百姓，在痛苦当中，在盼望当中，在等待这个弥赛亚的降生。如今这个弥赛亚已经降生了，不过他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个孩子，他是那一位要用铁杖来去牧养来去管辖列国的一个王的降生，而且他已经 在神的右边坐下，他已经开始他的王权了。圣诞，我们庆祝圣诞不只是交换礼物，甚至去参加几场教会的晚会。圣诞的真意在于，我们真的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王权，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登基作王。如果我们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登基作王，我们自己就要退位，从你自己的生命的宝座上，从你家里、你的工作各个方面要退位，让耶稣基督真的在你的生命、在你的事业、家庭所有的方面来登基、来作王。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来迎接他，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他。具体我们可以做什么？想一想，在这个圣诞节我们要庆祝，或许它是一个你对你家人的一个服侍的行动，或者你是有一个没有办法饶恕的，你来到基督的面前说，我凭着基督的恩典我来饶恕这个人，或者你得罪了一个人，因着神的恩典你求来到他的面前说，求你在基督里面饶恕我，或者又或者说你给神的一个许愿，说你要参与一点的服事，可是因着种种的原因你一直在退却。现在就对神说，那我现在就从零开始。这个不一定要是很大的计划，你一定要跑到天涯海角去宣教，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行动来去回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来作为我们圣诞的一个庆祝。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神也知道。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第一部分，是非常关键的。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意象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征战，而且是发生在天上的征战。第二部分它是对12章4节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四节呢它只是讲到这个龙它用尾巴把1/3的这个星拖到了地上，至于这个龙与谁征战或者如何失败，它都没有很清楚的交代。这个是可以从这个第7节到12节可以看到的。首先我们看到说在天上有了征战，这个征战的双方是谁呢？是米迦勒和龙。哇，大家会觉得奇怪，可能我们想到的说，哎，这不是应该是耶稣吗？可是不是，而是神的使者。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说，撒旦是不能与神平等的，他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他征战的只是神的使者一个征战，而且与神的使者征战他也是完败的。所以说这个是挑战了我们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世界观并不是一种二元的世界观，因为这个二元的世界观说什么？说这个世界是光明和黑暗的对立，是善与恶的对立，是神与魔鬼的对立，这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世界。我们世界的观是神是掌管一切的，包括撒旦他有限的破坏、有限的暂时的权力，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观。这里面特别讲到这个蛇包括他的使者一起被摔了下来。这里面他讲到被摔，但是没有写被谁摔。其实这是一个神圣的被动，讲到其实虽然是神的使者在与魔鬼征战，其实背后的力量都是来源于神。这个撒旦就被摔下来，而且呢他在天上再有没有他的地方了。这是撒旦他的失败。而撒旦的失败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创造的时候，撒旦的堕落跟这个米迦勒的征战，他被摔下来了。第二个失败呢，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死彻底决定性的打败了撒旦。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那是撒旦他最终的永恒的去处。那我现在撒旦在哪个阶段呢？就是第二个阶段。要知道啊， 这个撒旦他这里面说他对这个撒旦有一个介绍，他说这个撒旦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蛊蛇，就是引诱先祖犯罪的蛊蛇，又说他是魔鬼，他是撒旦。我们有的时候撒旦有的是魔鬼，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他是说了一回事，撒旦是希伯来文，魔鬼是希腊文，他讲的是一个意思，指的都是一个控告者。为撒旦他在神面前昼夜控告他的弟兄，控告约伯，控告大祭司约书亚。如今撒旦已经被赶下来，所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撒旦已经没有办法控告我们，但是撒旦却可以用谎言来去欺骗我们。这个是很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的，因为撒旦他会，我们会有软弱，对吗？我们在过去可能信主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所以撒旦才会欺骗你，你看你做这么糟糕的事情，神不会赦免你了，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没有希望了，你挣扎什么，放弃吧，这是撒旦的谎言。所以说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谎言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福音的真理来去，要拒绝这个谎言，要用福音的真理替换。是的，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得救，但是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死，靠着耶稣的血，而且我们每天活着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才能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所以说我们不用去担心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控告，要知道这个罪疚啊对人的伤害是很大的，不仅对你的灵命，对你的身体，对你情绪都是极大的这种伤害。如果这个罪疚，不是所有的罪疚都是好的，好的罪疚是说如果你犯罪，用你的罪疚引致到神的面前悔改，去接受神的赦罪之恩，这个是好的。可是如果你认罪了以后还是活在罪疚当中，那这个一定不是从神来的，这样的话你要去要去拒绝这样的一种罪疚，因为这个控告者已经被打下来了。有一个牧师很有智慧的说，每次撒旦他提醒你过去的失败的时候，你要提醒他他将来的结局。那在这个时候呢天上就传来了胜利的乐歌，而这个歌声呢不仅是一个胜利的乐歌，也是对整个事件的一个注释。这里面他特别称颂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和基督的权柄，就是说神已经决定性的打败了撒旦，把他的百姓解救出来了。我们注意到这里面他把神和基督并列，就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就是神，也解释了说这里撒旦这个乐歌的原因就是撒旦已经被摔下去了，而且提到这个撒旦的秉性就是他的控告。不过在这里他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控告我们了。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入了撒旦的迷惑，会跌倒，会犯罪，但是这个撒旦对圣徒对神的百姓的胜利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圣徒对撒旦的胜则是永恒的。而且这里面又接着讲到，约翰又接着讲到圣徒得胜撒旦的两大法宝，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羔羊的血。羔羊就是耶稣，他用他的死彻底打败了魔鬼撒旦，这是给我们圣徒奠定了一个与魔鬼征战，在属灵征战当中必胜的一个根基。第二个就是口里所见证的道，而且是不惜性命的去见证神的道。也就是说我们的见证不只是用口去传福音叫做见证，这里面是讲的是你因着神的信是因着基督所做的，你不惜用你的生命甚至用你的死亡来去见证这个道的可信，这个道的宝贵，这个叫做见证。也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为着见证这个道而受苦甚至是殉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效法基督了，因为基督是用他的死打败了魔鬼撒旦，而我们信徒在我们的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也是与基督联合了，这个时候基督的生命就在你里面生发出来。所以说这种征战不是靠血气，因为你靠你自己打败不了魔鬼撒 只有靠基督的宝血，也靠着你里面用你的生命所见证出来的基督的生命，才能打败那魔鬼撒旦。在教会服侍的这近七个月，其实我是非常荣幸的，看到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对神这样忠心的见证。大家可能经常看到台上是很多做服侍的，其实我更关注那些大家都看不到的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摆上。看到有的弟兄姊妹下班以后来到教会，去自己清理厨房，把每一个觉得还再去清理一下。我看到弟兄姊妹下班以后开车来到教会，把教会的花草都浇一下，看到杂草的他们拔掉。看到弟兄姊妹因着有的家里有困难，弟兄姊妹就一起来帮助，有的生病就陪同，婚姻有问题就一直陪伴。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一种，你们都是在用你们的生命再去见证神，可能教会甚至通知上都没有提到你们，甚至很多人没有看见，但是神看见了，神纪念你们。其实我是很感动，有荣幸看到哇，神的教会这么多人这样忠心的见证神，这是我们得胜那武器，属灵征战中得胜的法宝，就是用你的生命去见证基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意象的第三个部分，这个是发生在地上的征战，这个是对地上征战啊第六节的一个扩写。第六节讲到这个妇人逃到旷野，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这个撒旦呢，他吞吃妇人这个孩子计谋不成呢，他就转去逼迫这个生男孩的妇人。之所以这个撒旦要逼迫这个妇人呢，是因为这个妇人不仅是他借着这个妇人生了弥赛亚，也是这些神的忠心的百姓里面有着弥赛亚的生命，有着基督的生命。而且这里面讲到这个龙非常的愤怒，他的愤怒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说，因为他已经被打败了，他被赶下来了，而且他看到他的时日不多了。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在遇到属灵的征战，包括教会在遇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丧胆，很容易被 discourage。 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说，如果是我们真的忠心在见证神，我们遇到的征战的话，我们不用害怕的，我们也不用灰心丧气的。因为我们看到魔鬼攻击的时候，越是看到说，因为你在忠心的见证，也是看到了魔鬼撒旦他已经失败了，而且他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他这样疯狂的在攻击那些真正在跟随他的人。著名的英国牧师斯布珍他这样讲一个遇到的故事，他说在很多教会上他看到很多小鬼，那有的小鬼呢在那个教会的那个 building 上就躺着睡大觉晒太阳，还有的小鬼呢就在很积极的工作。他就接着就说，那些晒太阳的就是说，这教会没有什么好破坏的，因为跟世界差不多了。而那些小鬼在积极努力工作的是那些真的愿意去宣扬基督，但真的去见证基督的。这个真的是啊，给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鼓励。不是说我们遇到的属灵的征战的猛烈，不要想到说我打不过放弃。No。你要提醒说，撒旦的结局快来了，神最后要做工的时间已经临近了，应该更加有盼望去坚持说，神他最终必要得胜。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妇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也是给他提供保护，给他提供供养。这里面说给他一对翅膀，这个是回应了出埃及记，就是说神的一个帮助，神的一个拯救，用翅膀表述。当撒旦他说他嘴里吐出水好像河一样想要冲掉这个妇人的时候，什么地就开了口，把这个水吞下去了。我们知道第一个地的开口是亚伯，他那个血吞了，他的血地被污染了。但是在启示录这个吞口却是神对他百姓的，却是吞的是魔鬼的这种诡计。这种水代表着魔鬼的逼迫，也代表着各种的谎言，也代表着各种的诱惑。神他 在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在遇到诱惑的时候，神是给我们预备要帮助我们的。我们看最后结论，从启示录来看圣诞，我们看到整个属灵征战的高潮就是基督的诞生，而基督的诞生它是以受膏的王，是以王诞生在我们中间的，他来是要挑战这个世界的国，也是挑战你我的个人的权利。而当基督为王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退位。如今基督已经诞生，他已经决定性的打败了魔鬼撒旦，如今我们面对撒旦的攻击不过是他的垂死挣扎，因为魔鬼他的结局已经定了，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但是神也启示我们说，我们真的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的法宝就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用生命的见证。在这场征战当中，我们去见证基督，我们一定会经历这种生产之痛，包括生命成长，包括服侍，但是痛苦是的，但是我们却满怀着盼望，怀着盼望弥赛亚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所服侍的对象的当中被看见，被彰显，使神来得荣耀。所以我们现在在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不仅在说2000年前基督他诞生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是祝愿说，愿基督的生命在你我当中被形成，被显现。哈拉克里斯的耶稣，谢谢神，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你的百姓。你知道这百姓的饥渴不是因为无水无饼，而是缺少耶和华的话语。就求你亲自用你的话语喂养你的百姓，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我们退下我们。